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继续学习《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您为我们讲解了说这个《楞严经》传到中国，因缘特别的殊胜，经历了艰难险阻。我们也要感恩古代的高僧大德，不怕艰难，不怕痛苦，把这么宝贵的经文带到我们中国来。所以呢，我们作为后人，不但要好好的学习，更加要好好的珍惜。那楞严经自从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产生了哪些的影响呢？
佛教啊，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大，所以当我们现在讲到中国传统文化呢，离不开儒释道。所以佛教呢，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佛教呢，它诞生印度，那么传到中国，那么除了把这个佛像的艺术传过来，那么在这个建筑方面、音乐方面、文学方面、哲学方面，对中国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楞严经对于中国的这个哲学、文学，它影响更大。为什么说对这个文学的影响更大呢？好多的这个佛经啊，它传到中国来以后，请这种文学水准很高的这种专家来翻译、来编辑，所以呢，我们读经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文字啊，它的语言啊，它的表达、它用词啊，感觉呢非常的美，里面的道理用这个很简单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这就是文学的艺术。好多喜欢文学的人都喜欢读楞严经，用文学的这个眼光来看这一部楞严经，所以呢，这一部楞严经啊，它的文字非常的优美，那么它的内容呢也很丰富，思维绵密啊，赋予这个文学价值。楞严经比较有系统、有层次，表达的很清楚，从头到尾有一种贯穿性、联系性，用简单的语言把佛法很深的道理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呢，历代的高僧大德还有好多的文人都很喜欢读楞严经。那么从这个哲学方面来讲，佛教对中国的哲学贡献也很大。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以后，对哲学的理论思想、对宇宙人生的探讨都做了很多的贡献。那么这一部楞严经，如果从这个哲学方面来讲的话呢，它是阐述的一个宇宙人生的奥妙，富有这个哲学的这个辩证理论。所以经中用这个归纳和演绎的这种方法，既显示宇宙的原理，也说明了众生迷真期望轮回六道的原因。释迦牟尼佛在楞严经里面啊讲得很清楚，我们为什么会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受苦呢？为什么每一期到这个世界来都会经过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没有了期？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迷真期望，迷失了我们的真如自性，随着外面的这个妄想、执着、分别，我去攀岩一切法，这就是我们轮回生死的原因，也是我们凡夫众生为什么每天活得不开心的原因。同时呢，又揭示了人生的意义。我们了解到这个人他的一生，他生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 我们这一生，当我们健在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哪一种事情比较有意义的？哪一种事情呢是没意义的？它解释了人生的真理，也是让我们在这个《楞严经》里面得到一种启发，让我们明白到返妄归真、觉悟成佛的一个道理。既然我们迷真其妄，我们就要怎么样？返妄归真。返妄就是去除我们的妄想，回归到我们本有的佛性、清净心，或者叫真性。真性是什么呢？就是佛性，就是我们自己本有的清净心。所以我们通过修行，我们可以觉悟，可以成佛。《楞严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这就是《楞严经》对这个中国的文学还有哲学它的贡献还有它的影响。
请问达义大和尚，古来高僧大德对《楞严经》又有哪些评价呢？
古来的高僧大德还有很多文学家对《楞严经》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宋朝的苏东坡说啊，说《楞严经》是大乘翻译经典最伟奇精进圣妙独出的杰作。在他的流放的生涯中啊，他把《楞严经》放在船头随时读。还有呢，明朝的寒山大师很喜欢《楞严经》，他认为《楞严经》里面的道理太好啊。寒山大师说的，说这个《楞严经》里面说的，说微妙难思之法，断历劫生死之爱根啊，消五蕴邪思之魔业，得见所未见，心闻所未闻。这个是这个寒山大师对《楞严经》他的这个评价赞叹。他说《楞严经》是说微妙之法，这个法门是难以用凡夫的思维去测度的，是不可思议的法门，断历劫生死之爱根啊。通过修《楞严经》里面的道理，按照方法去做，可以断除我们历劫生死之爱根，能够让我们怎么样了生脱死啊，消除五蕴邪思之魔业。通过受着《楞严经》，能够让把我们的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这种魔障都能够把它去除掉，得见所未见，信闻所未闻啊。在寒山大师看到这部《楞严经》以后，是得见所未见，从来没有见过《楞严经》里面的这个道理讲得怎么好，怎么具体，怎么娴静，心闻所未闻啊。他很有幸能够闻到《楞严经》的妙意，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听闻过的。还有呢，近代的西隐老和尚也认为受持《楞严经》是修行的基础。西隐老和尚是修禅的，他对《楞严经》也是非常的重视。
请问达义大师父，为什么说受持《楞严经》的感应是不可思议的呢？
好多高僧大德受持《楞严经》都有不同的感应，不同的起悟。最著名的谭喜老法师，他在《影城回忆录》里面就讲到了，他说他花了七八年时间来受持研究《楞严经》。他讲了一个八寨寒窗读《楞严经》的故事。在谭喜老法师没有出家的时候，他在北方开了一个中药店，自从从这个北京请来这个《楞严经》回来以后，他跟好几位朋友一起来研读《楞严经》每天来看来受持但是《楞严经》里面有好多生词和佛教的专用名词，看了几遍也看不懂。谭喜老法师回忆他受持《楞严经》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个在这个偏远的地方有一个老和尚坐在那边，他以为这位老和尚能够帮他解释《楞严经》的要义，但是呢，这个老和尚呢对佛教的教义一点都不懂。他说经能讲吗？我只听到经是可以念的，没有听说有经可以讲的。 这个谭喜老法师啊，看到这个老和尚，他什么都看起来外表是一个和尚，年纪也大了，但是呢，对这个佛教的教理啊，没有去学过，所以他觉得原来这个元老和尚，他的程度跟他也是差不多，是一个不懂法的一个老人家。他觉得呢，从这位这个老和尚这边呢学不到东西，没有办法，还是继续要去读，要去看，要去理解。那看了七八年的楞严经，内文基本上都读通了，稍微熟悉了，对里面的这种妙理慢慢呢也清楚了一点，但是他还要去进一步去了解体悟楞严经它的宗旨究竟在哪里，他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中药铺啊，里面有一个伙计也是学佛的，叫刘文化，他的心非常的虔诚，每天白天晚上在佛前磕头礼拜，希望佛可以给他的智慧，修行和如法，一直在受持楞严经。那么有一天药店的生意不是很好，那么这位刘文化就在这个座椅上打瞌睡，似梦非梦的看到有两个人，是他的怨亲，他从前因为财务的纠纷跟这两个人打个官司，他打赢了，两个人心里面很不服气，到最后上吊自杀了。那么刘文化看到两个人的态度非常和善，不是来找他麻烦的，这个刘文化就问他们了，说究竟什么事啊？那么他们就说请求他来超度他们。大家想一想，楞严经受持的加持力非常的大，如果我们平常用功受持楞严经，可以得到很多的感应。刘文化呢，以为这两个怨亲再次来找他麻烦呢，这个不是，他们要请他来超度。刘文化就说啊，我们有能力来超度你们了。他们说，只要你答应我们就行了。他说，那好吧，我就答应你们了。说了之后呢，这两个人就顺着他的这个肩膀夺到超生了，就到了天上去了，夺度了。那么过了一会儿呢，又有两个人来，一个是他过世的太太，一个呢是他死去的这个小女儿，两个人也是一样请他来超度，那么他也答应了，那么这生人呢也夺度了。李文化醒过来以后啊，就把这两个梦啊告诉了谭喜老法师，所以很奇怪，在打瞌睡的时候就感应啊有这样一个梦。那么谭喜老法师呢当时就明白了，说受持楞严经的功德不可思议，不但可以自利，也能够利他，也能够超度这个怨亲债主，包括自己最亲的人。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受持这个楞严经啊，第一能够让我们启发智慧，第二呢对别人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楞严经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是一部自利利他的大乘经典。
达义大师父啊，那为什么我们要礼拜佛法僧三宝？为什么说只要我们专心受持经典，得到的感应就是不可思议的呢？
不管是读什么样的经典，我们要反复的读，反复的念，这样才能够得力。包括我们在受持净土法门，念这个阿弥陀经，那么每天不断念阿弥陀经，这样你才能够得到阿弥陀经的感应。我们要下功夫，每天读诵礼拜。我们一般在这个佛前供这个经书拜佛的时候，有一尊这个佛像，比如像卦像啊，像雕塑像啊，铜像啊，还有供经书的啊，这个代表法宝。每次礼拜三宝，都要礼拜佛宝、法宝、僧宝。佛宝就是我们要感谢释迦牟尼佛，他为了要普度众生，身为王子，放弃了这个荣华富贵，万缘放下，最后呢去出家求道成佛，然后把他所悟到的真理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苦，什么是乐。 让我们了解到怎么样才能够成佛，我们今天才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听闻佛法。第二呢，就是法宝，就是经过书写的这个文字般若，释迦牟尼有说法，弟子听法，最后呢把它结成这个文字，一代一代的把它传下来。我们现在能够依然看到佛经，所以我们要感谢释迦牟尼佛的智慧跟这个慈悲。还有呢，就是我们对这个经书呢要常常生一个稀有难得之想啊，因为呢读佛法不容易。第三就是僧宝，之所以能够把佛法能够一代一代传下来，都是由出家人发大菩提心，这个舍弃的俗家，把这个生命奉献给佛教，奉献给众生，专心修行，惜福慧命，弘法利生，这样一代一代呢把佛法传下来，传播到好多好多地方。所以我们每一次拜佛的时候要观想礼拜三宝，就是礼拜佛、礼拜法、礼拜僧，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虔诚心，我们的感应就会不可思议。因为佛教里面讲心心相印啊，你心里面有佛法僧三宝，那你就能够得到佛法僧三宝的加持。大家要知道，我们专心受持经典，我们能够超度所有的万灵，能够让他们离苦得乐。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我们要多念阿弥陀经，有时间我们念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有空的时候呢可以读净土五经一论只要有机会我们就要受持要读。因为当你读这个经还有论的时候，你的心跟阿弥的心那么就会结合在一起，就能够感应道交啊。
那我还想请问了，诵读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有哪些功德呢？
如果我们诵读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只要你虔诚，那么可以得到好多功德。那我在这边呢跟大家介绍的六种功德。第一种功德，现前当来必定降伏，气伏不言。第一种功德是什么？就是只要我们很虔诚的受持读诵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那么我们可以现在就可以见到佛，或未来可以见到佛，一定有机会可以见到佛，以佛你就不远了。因为你的心跟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的这个理能够契合，心中有这个理，里面有这个心，心理不二，这就叫感应。我们念楞严经里面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第一种功德呢可以得到现前当来，不管是现在好未来好，必定降伏。只要你读大乘经典，将来一定能够降伏了，气伏不远了，你供佛的心就会更近啊。第二种功德是什么呢？不借方便，自得心开。我们通过受持大势至菩萨念佛章之后，不借这个方便，自得心开，就能够深入经藏，体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也就是说你能够当下明心见性，跟佛法的这个理体呢融为一体了。第三的功德是什么呢？如染香人身有仙气，此则名也仙光庄严呢。所以第三种功德呢，就是像我们受持这部经以后如染香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像一个染香的人，身上常常有这个仙气。我们常常读诵念佛，我们常常受持读诵念佛圆通章，以知善人在一起，那么我们从凡夫的心就变成圣人的心。为什么呢？因为常常受到熏染呢，所以我们听经听一次不懂没关系，要多闻熏习，不断的听。那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得到这个佛法的加持啊。所以呢，在这个经里面讲，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啊，这个染香的人 他常常染香，那么他全身的衣服身上都有香气，这个就叫香光庄严。我们常常读诵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常常念佛，那么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身体，我们作为环境，就散发着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无量光无量寿的这种庄严，所以呢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加持力。第四呢，我本因地以念佛心日无生忍。第四种功德啊，就是我本因地以念佛时，念佛心日无生忍。我们现在都是因地的众生，以念佛的心来日无生法忍，就悟到宇宙人生都是无常变化，所以我们透过外表的假象去认识一切事物的本体是什么，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心就不乱了，就有定力啊。我们只要专心念阿弥陀佛，我们就能够证到无生法忍。什么叫无生法忍呢？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啊，都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有生就有灭。你通过念佛证到念佛三昧，你就能够体悟到世间所有一切法，它都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生，也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消亡，所有一切法都是幻化不实的。我们现在把所有的东西都执着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你用凡夫的心来看这个世界，如果你用念佛的清净心来看这个世界，你就能够对世间所有万事万物，该提起的时候提起来，该放下的时候放下，你能够进退住如。就像我们谭西老法师常常提醒我们一样，说我们对世间的这个凡尘的事情啊，要怎么样，要了解，要明白，要彻底的去看透它，所以叫看破。你看破以后啊，该放下你就放下，该提起来你就提起来。当你放下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得到自在了。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一点呢？就要以念佛心来日无生法忍了。那么第五种功德是什么呢？说今依此戒是念佛人归依净土啊。我们常常读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种功德能够接引更多人来受持阿弥陀佛的圣号，到最后归向于净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第六种功德是什么？度摄六根，净念先际，得三摩地，是为第一啊。我们通过受持念佛圆通章，能够让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不被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所干扰，让我们净念没有间断，没有任何的妄想执着来影响我们的清净心。所以我们受持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呢，能够得以上的这六种功德。
达义大和尚，我们说佛教里面通常会有这个讲到大，大小的大，比如说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的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还有大乘小乘，这个大我知道，这个大跟我们一般人讲的这个大小的大肯定是不一样的意义啊。那具体在佛学里面，这个佛教所讲的大，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呢？
在我们凡夫里面呢，都是一种相对法，有大有小，有长有短。佛教讲的大跟我们一般讲的大上是不同的。佛教里面讲的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它是净虚空变法界无相的意思。大是一个法的体，我们现在所有东西有这个体，有这个用，有这个相，成为佛教里面常常说体相用。那么这个体呢，就是本体，就是一切法它的本来面目，用就是它的妙用，相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形象。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妙用，每一样东西都有它一个体，所以这个大是一个法的体，是指众生的福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妙用， 你有你的妙用，他有他的妙用，每个人都有一个相。通常呢，我们有男相，有女相，有老有少，但是呢，本体是什么呢？本体就是空性。空性是什么呢？空性就是佛性。所以《心经》里面讲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色法是指宇宙万事万物，这个叫色，就是指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声罗万象。空是什么呢？空就是你的本体，也是一切法的本性，或者叫佛性。所以叫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世间万事万物，声罗万象，所有一切法都没有离开我们的本性，本性也没有离开世间所有一切法。因此呢，我们佛教里面讲说，事以理成，理由事想啊，这个理由这个事来想象出来。那么这个事是因为有这个理才能够成立，所以呢，事功理它是互动的，它是不即不离的，本体与现象也是不依不异的。大家明白了《心经》这个道理啊，也就明白了《楞严经》里面所讲的本体的道理。所以大是一个法的体，是指众生的佛性，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大家想一想，佛教里面的世间最大的是什么？佛教里面讲呢，最大的是心。为什么呢？因为在佛经里面有两句话说，心包太虚，念周杀戒啊。太虚对我们的概念来讲呢，是宏大宏大。他说呢，你太虚有多大，你的心就有多大。念周杀戒就是你的心量是无边际的。我们这个世界有多少呢？有按佛经里面所讲，像恒河沙那样多的世界，都在我们心里面。心外没有法，一切法都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在《阿弥陀经》里面讲到啊，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在一个早晨里面，你可以去礼拜十方国土，去供养诸佛如来，然后回来吃早餐。所以时间对个修行境界很高人来讲的话呢，这个时间呢是很快的，他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可以去过好多好多的国家。为什么在娑婆世界的众生没有办法到了很多佛国净土去礼拜供养呢？不要说恒河沙这么多的十方佛国净土啊，就是我们现在要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你都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妄想太多，烦恼太多，执着太多，把我们的心与希望极乐净土清净庄严的这个环境把它隔开的。所以我们要破妄显真，我们要不断的念佛，要净化我们心灵，把我们心里面的染污去除了，我们的清净心就会显现了。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去除烦恼，不断的修行，不断的增长我们的智慧，那我们的心清净了，十方诸佛国土距离我们就很近了，你想到哪里你就可以到哪里。佛经里面讲说，实际上什么是最大？心是最大。但是反过来，什么是最小？心是最小。有时呢，一句话，一件小事情可以让你生气，可以让你吃不下睡不着。所以呢，心可大可小。如果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没有慈悲的人，他的心胸就狭窄了。如果明白佛法，有大智慧，他的心就可以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啊。就要看你觉悟跟不觉悟。所以大是这个心摄一切世间，还有出世间，故称为大。大有多大？能够包含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无所不包，无所不容，这个才叫大。
那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告一段落， 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为我们介绍一下大势至菩萨这个德号的由来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称作是大势至菩萨呢？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了。谢谢您，达义大和尚。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Yeah.